上回书说关云长温酒斩华雄，关云长杀了华雄之后，张飞高兴了，让都盟主袁绍指挥大队人马立刻杀奔汜水关捉拿董卓，好为国除害。关云长不过平原县手下一个马弓手，而张飞呢，只不过是刘备手下一个步弓手，一个马上拉弓射箭的，一个步下拉弓射箭的。身为四世三公名门之后的后代袁绍跟袁术，怎么能看得起小小县令手下一个马弓手步弓手呢？袁术气得直哆嗦，来呀，连这县令都给我轰出去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愣往出轰啊，要把刘备、关云长、张飞、刘关张弟兄轰出中军大帐。公孙瓒站起来刚要说话，曹操用手一指，骂盟主，关羽刀斩华雄，斩了我们十八镇诸侯的威风，灭了董卓的锐气，虽然他是小小的马弓手，我看人不以出身贵贱论高低呀。袁术一看曹操，我说孟德呀，你这眼里没有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县令吗？即使这样，对不住，我袁公路告辞。哎呀呀，公路啊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为的是讨董卓，怎么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不和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公孙将军，请你把刘关张弟兄带回帐中。就这样，曹操把这件事算平息了。袁绍退帐之后，曹操就命中军官预备了美酒食坛，五十斤牛肉，五十斤羊肉，派人送到公孙瓒手里，交给刘关张弟兄，让刘关张弟兄喝酒吃肉，曹操尽了犒劳之意。要怎么说，通过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这件事就能看出来，将来曹操必成大事，因为曹操爱财，而且曹操知人善用啊。也能看出刘关张弟兄将来成事，而且关云长必成为威震华夏的大将，袁术、袁绍兄弟是必然失败。曹操能够用人，那么关云长既然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为什么以后跟着刘备就老打白仗呢？这就说明刘备是不如曹操啊。曹操第一次见关云长，就能在这种情况下让关云长立下这么大的战功，温酒斩华雄。袁术、袁绍的能不失败吗？曹操能不成事吗？刘备只有后来把诸葛亮请出来，诸葛亮才能让关云长立功啊。关云长跟着刘备打败仗，后来归降了曹操，白马坡斩颜良，斩延京诛文丑，跟着曹操还是立功，曹操确实是知人善用，了不起呀。这件事儿就让曹操给平息了。董卓那可热闹了，大将华雄一死，李肃赶紧写了告急的文书，董卓得报了。董卓本来认为大将华雄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自己高枕无忧，每天在城中连朝都不上，整天是歌舞升平，寻欢作乐。没想到华雄死了，董卓立刻吩咐来在省厅升堂办事，文武官员全来了。董卓就跟自己的谋士姑老爷李儒商量，李儒说，相国，这次您可得亲自带兵前往，人马分兵两路，一路人马够奔汜水，一路人马您亲自带领， 镇守虎牢关就可以挡住各镇诸侯的兵将。好，董卓立刻传令点齐20万大兵。李儒说，您慢着，相国未曾出兵以前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办。何事必须得办呢？相国，袁绍可是18镇诸侯的都盟主啊，他的叔父袁魁在京城，倘若他们里应外合对您不利，您赶紧把袁魁杀了。好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点起500铁甲军，把袁魁全家老少推上市曹。遵令。说董卓残暴，这李儒更坏呀。就这样，袁绍的叔叔袁魁官拜太傅，位列三公，全家老少都被董卓手下的人杀了。杀完了袁魁了，董卓立刻点齐了20万大兵，让李傕郭汜带领5万人马前往镇守汜水关，自己带着张济、樊稠、李儒跟义子干儿吕布统兵15万杀奔虎牢关。董卓亲自出兵，流星探马就禀报了袁绍的大营，袁绍就把各镇诸侯请来商议破敌之策。曹操说，这么办，人马分兵两路，让孙坚够奔汜水，其余各镇诸侯杀奔虎牢关，我曹操指挥人马为两路接应。袁绍就按照曹操的办法，18镇诸侯分兵了，让王旷、乔瑁、鲍信、袁仪、孔融、张扬、陶谦、公孙瓒8镇诸侯领兵20万去攻打虎牢关，以王旷为先锋，然后呢就派孙坚指挥兵将杀奔汜水，曹操指挥人马为两路接应。咱们单说河内太守王旷带领精兵10000就杀到虎牢关前，人马准备扎营，营寨还没扎呢，就听虎牢关内大大3声炮响。王匡一听炮响，就知道虎牢关要出兵了。来，我兵列阵，10000大兵把阵势列开了。王匡在大旗之下望虎牢关关桥，关门开了，由打里边冲出一支人马，把阵势列开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，在旗下飞也相似跑出一匹赤兔千里马，马上一员大将勒足坐骑，掌住画杆方天戟，呐喊声音叫战。王旷一瞧这员战将，哎呀，不由得暗竖大指啊。见这员战将头戴3叉紫金束发冠，至金铃微微颤，少年英俊芙蓉面，红战袍穿锦缎，上绣百花真鲜艳，亮银铠龙鳞片，通口兽面挂连环，狮门带腰中悬，掐金边走金线，镶嵌8宝团龙线，宝雕弓壶中剑，坐下赤兔千里马，登山涉水如闪电，手持画杆方天戟，令人心惊魂魄散。哎呀，王旷明白了，这人就是吕布吕奉先呐。看起来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果然不假呀。王旷正看着呢，就听吕布吕奉先高声喊嚷，对面各镇诸侯的贼兵，哪个撒马跟我吕布一战？王旷往两边瞧了瞧，哪位将军撒马一战？王旷手下大将方睿 双足一点蹬，邓可飞虎山催作选马，掌中枪直奔两军疆场。两个人互通名姓，抖枪抖戟就杀在一处了。吕布武艺高强，天下第一呀！倒化杆方天戟往前一扎，方瑞拿大枪往上一挑，枪尖对起尖，就听嚓，戟尖跟枪尖就碰到一块儿了。两个兵人往当中间一碰，碰到一起了，那可就看谁的履历最大了。吕布浑身的劲往上一叫，由打腰这儿灌到肩上，灌到胳膊上，灌到手腕上，灌到化杆方天戟上，啪一甩，这化杆方天戟开叉，就这一颤戟，方瑞可就盯不住了。这可是刚见面第一招，吕布一使这戟，一抖一使劲，方瑞支持不住了，叉，这枪尖就奔下来了，枪尖给颤下去了。吕布化杆方天戟往前一递，正是方瑞的梗嗓咽喉，啪往旁边一挑。俩人见面没有一个回合，只一招就把大将方瑞挑于马下，把王匡都吓傻了，手下兵将全都看呆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匡啊稳了稳精神，来呀，杀吧，以多为胜吧，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，杀！大队人马往前就冲。吕布高声喊嚷：你们敢以多为胜吗？让你们都死在我吕布旗下。王匡指挥兵将这准备往上冲杀，后边大队人马就到了。王匡回头一看，众位诸侯全来了。哎呀，可了不得，这个吕布胜华雄十倍。各镇诸侯全都带着几员或者几十员战将，其中有一员战将姓穆，叫穆顺。穆顺一晃身形，掌中大枪直奔吕布。吕布你修成刚强，看枪，啪抖枪就扎。吕布一涮这化杆方天戟往出一磕，开，啪，就往上一磕，就把穆顺的枪给磕飞了。两个人二马一搓蹬，那吕布手多快呀、啊！化杆方天戟唰一转，这化杆方天戟呀、啊，就是一条大枪，左边一个大月牙子，右边一个大月牙子。他拿着月牙子就对准了战将穆顺的脖子梗后头，切着真叫奇呀、啊！这月牙子到了，穆顺的人头落地，尸身坠地，这一匹马就落了荒了。诸侯的战将全都在这看着呢。河北太守孔融的大将武安国高声喊嚷：吕布你还我兄弟穆顺的命来！一催坐下马，掌中兵刃就奔着吕布来了。这个武安国手使大锤，就跟大枪一样，前面一锤脑袋。吕布心说，使锤的人是力大无穷，我可不能让他先下手。吕布往前一带赤兔千里马，抖化杆方天戟，扎。这个武安国呢一横这大锤，想把这化杆方天戟几尖磕出去，开，他一横这大锤往上磕，吕布这几尖就到了武安国这大锤的锤瓣上了。两军疆场战将打在一处，就看谁手快了。吕布的化杆方天戟几尖碰见锤瓣了，他啪一扁手，这戟呢月牙的朝东，月牙的朝西。吕布手真快呀、啊、化杆方天戟唰唰往左右一滑了。这个武安国要想撒手都来不及了，化杆方天戟唰整把武安国这左手的手腕给斩了，这一只手就掉了，嘡啷啷大锤撒手，哎呀， 把武安国疼坏了。在马上一塌腰，往回一拨马，催马往下就败。吕布掌中话杆方天戟往前追杀，北平太守公孙瓒气往上撞，吕布你接错吧，金顶枣阳槊就奔着吕布来了。吕布立刻合戟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。这些诸侯看得很清楚，吕布吕奉先未走几个回合连杀三员大将，现在北平太守公孙瓒亲自上阵了，大家勒马停皮观桥，就瞧两个人挤去槊来，两匹马跟走马灯相仿，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，北平太守公孙瓒还算支持得住。没想到杀到十几个回合，公孙瓒这金顶枣阳槊一槊比一槊迟，一槊比一槊慢，可就支持不住了。北平太守公孙瓒虚点一槊，拨转马头往回败。吕布催坐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往前追。吕布骑的可是赤兔千里马呀，这千里马的速度非常快，马往前一催，眼看就快追上公孙瓒了。画杆方天戟往前一抖，直奔公孙瓒的后心。公孙瓒，我让你命丧我吕布几下，炸！这急眼看到了，公孙瓒一闭眼，心说我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嚷：“哇哇，吕布，修成钢枪里三乡家奴，接你家三爷爷这条大枪！”啪！张飞催坐下马，掌中这条大枪往上一磕，就把吕布的画杆方天戟磕出去，公孙瓒借这个机会逃出来了。吕布气坏了，压画杆方天戟，抬头一看，咦哈，就瞧来了一员黑脸的战将，就地一片乌云盖，马上将军无比赛，头戴冰铁荷叶盔，一朵红绒顶门战，身披大叶假连环，空口兽面喷水怪，手使丈八蛇矛枪，马临疆场敌人败。这个张飞就好像一片乌云，唰的一下就到了。吕布吕奉先气坏了，心说我画杆方天戟下去，北平太守公孙瓒就完了，没想到来了这么一黑汉，压画杆方天戟。他一瞧这张飞，哎，吕布心说刚才他跟我说什么来了，他骂我三姓家奴。吕布气坏了，这张飞骂吕布可骂苦了。你吕布姓什么？姓吕。你爹死了，你没事给丁原磕头，管丁原叫义父，又姓丁了。后来为了投降董卓，贪图荣华富贵，拿宝剑把你义父丁原杀了，跪在董卓的面前，又管董卓叫义父，你又姓董了，我就骂你三姓家奴。吕布气坏了，好你个黑眼贼，嘿嘿，三姓家奴，这回你接我的大枪吧，炸！这大枪呼带着风就过来了。吕布拿起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。张飞这条大枪，一枪比枪急，一枪比枪快，枪枪进逼吕布。吕布是合戟招架，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势还招，两个人勾心斗角，杀在一起，眨眼之间就杀了五十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的。关云长一看，恐怕三弟有失，催坐下黄骠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来到疆场。三弟，待二哥助你一臂之力，唰，搂头盖顶就是一刀。吕布赶紧横戟招架，啊，他一横戟，他看见使刀之人，吕布就是一愣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 文书上李素写得很清楚，华雄死在谁手里了？诸侯当中有一个人，长得赤面长髯，手持青龙偃月大刀，胯下黄骠马，难道说这个就是杀华雄的？他这一愣，关云长把这丹方木唰一睁，两只眼睛炯炯放光，这关云长可轻易不睁眼呐，他要睁眼他可要杀人呐。这口青龙偃月大刀上下翻飞，山砍劈剁，杀法厉害，吕布力敌二将，吕布也真勇，戟法不乱，面无惧色，三匹马杀在一起，又杀了40多个回合，吕布敌住关云长、张飞，杀个平手。张飞跟关云长跟吕布这杀着，刘备一想，我们刘关张弟兄桃园三结义哥俩都上去了，大哥岂能甘心落后？想到这儿，刘备亮出双股剑，催坐下马，直奔两军疆场。吕布，你接我的宝剑吧！唰，这宝剑就奔着吕布的软肋扎来了。吕布一看，哼，场中双股剑还敢跟我斗吗？因为这大将在疆场上打仗，长兵刃是长的，吕布这化杆方天戟、关云长大刀、张飞的大枪都是长的，剑是短兵刃，长剑短不要忙啊，因为他离得远，所以吕布没把这双股剑看在眼里，他躲关云长这刀，往出磕张飞这枪，他可就没注意留神刘备这剑，唰，刘备这剑到了。吕布纳闷啊，心说我话敢方天戟长，我不怕他这短兵刃，他哪知道啊，刘备这人长得双手过膝，他俩胳膊长，有名的长胳膊刘，剑虽然短，他胳膊长，唰，往上一扎，吕布往旁边一闪，刘备这剑往上一挑，差点扎在吕布的腮包子上。吕布心说我得留点神，使足了精神，掌中化杆方天戟，力敌刘关张三员大将。这些诸侯全都看愣了，这四个人武艺太高了。吕布并不惊慌，掌中戟力敌三员战将，杀了100多个回合，不分输赢胜败呀。四匹马如同走马灯，杀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几十面战鼓都勒破了，几十只号角都吹哑了，霎时间战场上鸦雀无声，只听见四员大将刀枪戟剑磕碰之声。刘玄德参战20多个回合之后，吕布渐渐觉得手中的戟稍微沉了，有点迟慢下来了。董卓在关上一看，哎呦，难道说我儿奉贤有失吗？到底吕布胜负如何，下回再说。